人五不要埋怨，人修不要数说，人吉不要跟循，人愁不要喜悦。好，那么这个课文当中第一句，人五不要埋怨，这个五是什么意思呢？五是欺负的意思，轻慢的意思，就是别人欺负我们，轻慢我们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不能够埋怨，这个埋怨就是抱怨。人修不要数说，这个修就是羞耻，感到羞耻，不要数说，数说是责备的意思，就是当人们已经知道过错，有羞耻心，感到羞耻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能够啊再进一步的去责备他了。人急不要跟循，急呢跟这个急切的急是同一个意思，不要跟循，跟循是跟随追逐，穷逼不舍的意思。好，人愁不要喜悦。我们前面说到，恐曰成人，梦曰取义呀。我们从这句课文里面就可以看出，这个儒家圣贤人教人要存仁爱之心，要通达人情事理，能够明了人心，这个都是很深的学问。好，所以这句课文是教我们，当我们被人轻慢的时候，内心不要抱怨，只当宽解了。那么当别人已经感到羞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进一步再去责备他，就只当回护。而人在急处的时候，在急难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要再穷逼不舍，穷追不舍了，只当是放松。而当别人感到忧虑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旁边表现喜悦，只当忧念了。所以我们在《论语》当中看到孔老夫子，就为我们示现了这样的品德，这样的德行。当别人悲伤的时候，比如说家里有亲人遭到变故，过世的时候啊，你看孔子所表现的，都是一种非常仁爱，非常体恤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跟行为。也就处处都要体谅到别人的心境跟感受啊。好，人要是不懂人心，就如同刚才说的情理法这三方面，好，人情这方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体恤别人的心情，别人的感受和别人的处境的话，那我们又如何能够立足在这个社会跟人相处呢？总是要处处啊去体恤别人的处境。那么这句课文谈到了很多个不同的方面哦。那么首先说 人五不要埋怨，人六不要数说。那么这种人五不要埋怨，它其实也是体现在一种忍辱的功夫，要有忍耐忍辱的这种功夫跟气度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呢，就看到这个《新唐书》里面记载，唐朝的时代呢，有一个非常贤德的宰相，叫做娄师德。那么有一次，娄师德的弟弟被外放到这个代州啊，担任刺史。那么当弟弟临走之前呢，娄师德就跟他弟弟说呢，举凡呐，家世如果太过显赫的话，都很容易被人嫉妒。那么你有什么方法能转祸为安呢？好，你看，我们看到古人这种风范啊，确实令人深思。当周公他的儿子伯禽啊，被分封到鲁国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周公当时也是谆谆地告诫自己的儿子，一定要啊，谨守住谦虚的德行。那么娄师德他作为当朝的宰相，当他弟弟呢要去担任代州刺史的时候，他呢也是特别跟他的弟弟强调啊，在这个社会当中啊，因为自己的家世很显赫，那么如何能够转祸为安？那么他和弟弟的这段对话呢，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。那么他的弟弟就跟哥哥说呢，比如有人把唾液吐在我的脸上，就是吐口水啊，那他说呢，我自己会把它擦掉，而且啊，我也不会感到生气。那么娄师德听了之后，就跟他的弟弟说，他说为什么人家会把唾液吐在你的脸上呢？就是因为他对你不高兴了。那么如果你只是把唾液擦掉，那只会让对方感到更加的生气啊。更何况这个唾液如果不擦，他自己也会干的。所以娄师德就教导他的弟弟，他说啊，如果真的有人把这个唾液这个口水吐在你的脸上呢，你应该笑着接受，而且啊，根本连擦都不要擦呀。那么我们看娄师德讲的这番话是教导弟弟要能够忍耐忍辱，面对别人的攻击指责都不能够放在心上，而且甚至于呢还不能够让对方感到不高兴。好，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好，他能够地位做到这样高，这说明他的德行他的气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。那么娄师德他不但是这样说啊，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他也是这样落实的。面对别人对他无端的误会指责甚至攻击的时候啊，他都能用他宏大的气度啊，以及呢他深厚的德行啊，去化解这些问题。那么当时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唐朝的一个这个官员叫做狄仁杰。那么其实最初呢狄仁杰啊并没有当到宰相，而是娄师德呢向当时的皇帝武则天推荐了狄仁杰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干。 所以狄仁杰后来做了宰相，其实是娄师德推荐他的，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狄仁杰他不但呢这个不清楚这件事情也就罢了，他同时啊对娄师德啊总是看不顺眼，老是想尽办法想排挤他。就后来呢，武则天就拿出了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这个奏章给他看，并且说啊，你看娄师德都在人前人后夸奖你，这个时候才感动了狄仁杰啊，他觉得他的德行真的是太伟大了，自己受到他的推荐，不知道也更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呢还排挤他，而娄师德都能够包容他，他才体会到自己的德行啊，真的是比不上他呀。那么我们看到在近代，闲公老和尚他一生的行持呢，也跟娄师德一样，非常能够忍辱啊。那么在闲公和尚来佛三圣永思集当中记载啊，有一次有电工去寺庙里面收钱的时候，闲公和尚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上个月的这个电费啊比较便宜，这个月怎么会多出这么多？那么有可能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嘛。可是这个电工非常不讲理啊，他也不信因果，不懂佛法，上来呢就给闲公和尚两个耳光。后来闲公和尚就把这个月的电费啊就交给他了。可是在场的人啊都看不下去啊，你看，你不要说这是一个老修行人，就是对你们家的老人你也不能这样子对待他。结果闲公和尚呢就跟他的徒弟说啊，他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他打我呢算是给我啊挠痒痒了，要是吐沫口水吐到我脸上啊，就算是给我洗脸了。我们是出家人，要有度量，能够宽容别人，仁者自安呐。所以闲公和尚呢，就是用他这种身教，一生啊，都是学忍辱，学吃亏。啊，你看他修行能够有这个成就啊，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呀。做人做得成功，你做佛才能做得成功啊。人成则佛成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羡慕说为什么这些修行人都有这么大的成就。其实呢，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细行。那么关于这句课文呢，后面还有两句啊，说人急不要跟循，人愁不要喜悦。那么这里就是谈到，当人感到羞耻，你就不要再责备他。那么人在急处呢，不要穷追不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再跟大家多分享一个楚王绝缨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呢是记载在刘向的说愿这里面，正是说明所谓人急不要跟循，人到急处就不要穷追不舍，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楚庄王的时期。那么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，这个楚庄王啊，当时呢这个他是春秋五霸，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 国家的霸业呢？其实啊，也是跟他能够包容别人的气度啊，是有关系的。有一次，楚庄王他在宫廷当中举办宴会，那么宴会当然呢，是对于这些文武百官啊，举办这个宴会来招待他们。那么到了要天黑的时候啊，大家就喝酒啊，吃饭呢，酒啊，就喝多了。这个时候突然就刮起了一阵风，把蜡烛给吹灭了。那么当时整个宫廷当中啊，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楚庄王他最宠爱的妃子呢，突然啊，就被有人啊，被一个人呢拉住了他的衣服。那么这时候，他的妃子呢，在慌乱当中啊，就把这个人头上戴着这个帽缨，把他拔下来了，啊，扯下来了。于是呢，就跑到了楚庄王的面前去告状。因为当时呢，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哈，也搞不清楚谁是谁，而希望楚庄王可以啊，给他撑腰，给他做主。可是想不到呢，楚庄王却说啊，他说我来请大家喝酒，大家都喝醉了，正好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宫廷中漆黑一片啊，谁也分不清是谁，那么总难免会有人在酒醉当中呢犯下这些过失。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再去严厉的处罚对方的话呢，那么这在情理当中啊也是说不过去的。所以楚庄王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说呢，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啊吃饭呐，君臣同欢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那么呢，他就发布了一个命令，要求在场的所有的人要将他自己帽子上的帽缨全部都拔下来，来表示这场宴会啊，大家都很尽兴啊。所以这个宫廷当中所有的大臣都把自己的帽子上的帽缨全部拔下来，然后呢，才把宫廷当中的灯火啊点亮。那么大家呢都非常的高兴，也都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过了三年之后啊，晋国他侵犯了楚国的边境，结果当楚庄王率兵去出征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有一个军官总是奋不顾身的冲在前面，所以最后呢，就把晋朝的军队啊给打败了。于是楚庄王就感觉很奇怪，他说呢，我平常对你也并不是有特别的照顾啊，关照，为什么你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这样的舍生忘死呢？结果这个军官啊就跟楚庄王说啊，他说三年之前呢，因为我喝醉了酒，做出了失礼的举动，但是君王您呢非常宽容，并没有啊问我的罪，所以啊这么多年来，我就一直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报答君王的恩德啊。所以这个军官就跟楚庄王说，他就是当年这个帽缨被王妃拔下去的那个人。所以后来呢，也因为楚国跟晋国的这场战役当中，楚国取得了胜利，所以后来这个国家就不断的强盛起来，最终呢，楚庄王啊就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呀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作为一国之君啊，他就是有包容别人，能够宽恕别人过错的雅量，所以才能够成就他的霸业。那么这段历史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。